使徒行传，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促使福音广传。使徒行传也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使得人心回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由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继续来探讨有关使徒行传方面的课程。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四课，在相关的经文上面呢，我们将会查考有关于使徒行传第三章跟第四章的信息。那么这个课程呢，我们把它定名为第一次逼迫，也就是说当教会被圣灵充满建造之后呢，这个第一次的教会的扩张所带来的情况是遭受到逼迫。所谓的逼迫并不是立即性的，而是因为继续有神迹奇事，继续在传讲耶稣基督的复活，以至于形成了一个逼迫。那么在今天的课程的铺排上面呢，我们会先谈到这一个逼迫的形成之前有一个神迹奇事，就是彼得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的。在后面呢，我们会探讨有关于教会在遭受到逼迫之后呢，他们的回应，甚至呢，我们也可以以当时教会所面对的难处呢，来作为我们彼此的交流。好，首先我们来看这次逼迫的形成之前呢，先是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三章记载的使徒彼得跟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被人抬在每门口。我们知道圣殿要进出有许多的门，其中有一个门名字叫做每门。那么在那个地方呢，这个生来瘸腿的摆在那，是希望有人来到圣殿来敬拜神的时候，因为呢生发的这个同情心或是爱心，就能够周济这一群残疾人或者穷困的人。而这个瘸腿的呢，圣经上面形容的很清楚，说是生来瘸腿的。这是作者路加的细腻的手笔，一个就是他考察过这个不是后天的，是先天的。还有呢，等他起来行走的时候呢，路加也写得非常清楚，在使徒行传三章第七节说，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因此呢，因为路加他本身具有一个医生的背景，他对于这个瘸腿的，生来就瘸腿的，他有一个认定，就是之所以他会瘸，是因为他的脚和踝子骨有问题啊。但我们看到神的医治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完全得到恢复。那么在这医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很戏剧性的，就是彼得跟约翰原来上圣殿去是要去祷告，要去敬拜神的，现在呢在这门口遇到这个天天被抬来的。也就是说这不是今天第一次，也不是说偶尔出现，这个人是天天就在每门口要求进殿的人来周济。那么之前或许碰过，那我不知道，但是确定今天碰到了使徒彼得跟约翰。而这里面更特别是彼得他做了一个决定啊，彼得对他说，你看我们这瘸腿的，就想说有什么指望没有啊？因为看他一定是要给什么东西嘛啊！但是彼得说什么，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彼得所有的是什么？他所拥有的或他全部，他没有钱财的，他是做一个渔夫的，是甚至后面三年多的时间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所有的或者说所拥有的，就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这个瘸腿的起来行走。哇，这件神迹奇事果然发生了。彼得之所以有这个医治的恩赐与能力，并不是说彼得多么的特殊敬虔，而是他抓住一个重点，他知道他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叫这个瘸腿的起来行走。同样在这样子的一个记录当中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今天生病的或是生来残疾的，我们可不可以为他祷告呢？当然可以。 我们的主不是只有在使徒行传才做事的，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不仅仅在第一世纪初代教会行神迹奇事，直到如今我们的主仍然可以行这些神迹奇事。那么问题重点在于，为什么要做这些神迹奇事？是我们要求主做他才做呢，还是主耶稣或是圣灵他真正有自己的主导权？这就是我们要操练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他清楚知道，神如果要做就能够成就，因此他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立刻这个人呢，被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能够起来站立，而且呢接着能够行走，甚至呢走着跳着能够赞美神了。在这个医治的过程当中，我再说，不是因为彼得特别的属灵，为什么？因为彼得是依靠神的大能，依靠这位复活的主。有一个故事曾经这样子提醒我们，就是说当年彼得他金和银都没有，但是他所拥有的就是使瘸腿能够行走的这个大能。相对的，今天众教会可能金和银都有了，但是让别人能够起来行走的这个能力，我们是不是失去了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免得我们呢过度的看重了一些东西，而忽略了神的同在，神的大能。那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些要提醒的，彼得不是靠药物，是奉耶稣的名就让这个病人起来行走了。那么是不是今天呢，我们生病了，我们就祷告来医病，而就不去给医生看病了呢？要知道啊，祷告医病的恩赐跟医生医病这两者之间并不冲突的。很多时候我们也发现有些地方的教导给我们很大的困扰，就是说你啊生病了你就好好祷告吧。啊，为什么？因为神可以医治我们。去看医生是没有信心的。这样的说法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神是大能的医生啊。主耶稣在世上他可以医治人，但同样的主耶稣也说了啊，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所以显然我们的主并没有否定医生这个行业或者医生的功能。也因此主可以医治我们，他也可以透过医生和药物来医治我们。因此弟兄姐妹，我们生病了应该祷告，但也应该看医生。这并不是信心有没有的问题，这是我们更多的要来倚靠神，并且透过神赐给人的智慧，透过药物，透过医生来医病都是可以的。如果单单倚靠祷告而不去看医生，那造成了一个死亡的现象，这是有过失致人于死罪的这个罪嫌的。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谨慎，我们是要有信心，但是呢同样的我们看医生用药也是需要信心的，因为并不是靠着这些东西，而是要来倚靠神。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很清楚，就是说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让这个人起来行走。那么这件神迹奇事形成之后呢，就发现带来了一个果效，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了。在使徒行传接下来记载就讲到彼得讲论医治的缘由啊，讲到这个医治的原因跟理由是什么呢？当然要叙述到主的复活大能了。医病之后，最重要是要见证主复活的能力。很多时候我们也落入到一个光景，有神迹奇事，有医病的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就开始渲染或者大大的来讲这个事件，但是忽略了一件事情，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是因为神的大能。为什么要这个神迹奇事出现？要荣耀神的名，甚至要传扬主复活的见证。但是呢，往往我们可能这个焦距啊，这个重点就忽略了，偏离了。我们老是在讲说，你看，哇，我原来怎么样，现在医好了，或者原来这个人怎么样，我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得到医治了，或是啊，发生了什么神奇的事。我们常常在叙述那件事情，但是忘了将荣耀归给神，或者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窃取神的荣耀。为什么？因为高举人了，高举自己或高举某一个人，而忘记了这些神迹奇事目的是什么？要荣耀神，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你看到神所赐的这个信心叫这个病人得医治，不是因为彼得 怎么样属灵，不是因为这个病人怎么样有信心，而是神让他得医治。所以我们要知道，神迹奇事的产生呢，是要使神得到荣耀，不是高举人，乃是要见证主的大能。所以医治的跟被医治的都只是主所用的器皿，没有什么可夸口的。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彼得有机会传讲了耶稣基督的这个信息，也就是说主，这位耶稣被你们钉死的这位主，他是复活的主，他是从旧约里面就应许要赐下的弥赛亚，并且呢，旧约里面所应许的所预言的事情都成就了，都应验了啊！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呢，就使人们对于整个的耶稣基督的救恩，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样的事情呢，有机会听到，而且有机会接受了。哇，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带来的影响，在使徒行传第四章讲说，当时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啊。看得出来，彼得第一次被圣灵充满，他第一次所讲的信息受洗的有3000人，现在呢，他再一次在分享的时候，他影响到5000个男丁。那么当然我们不是要看重数目，而是看到确实这样一个复活的见证在当时的耶路撒冷具有相当的震撼力，也影响了当时的整个犹太教的背景的这些宗教人士。所以第四章我们接着会看到逼迫就临到了。好，接下来我们就看逼迫的产生，彼得、约翰他们被抓，甚至受到苦待。在这里呢，我们看第四章怎么说的呢？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盖人忽然来了。这个忽然写得非常的细腻啊！我们在读使徒行传没有办法一节一节的来讲解，但是呢，我们如果在查考当中，你可以仔细的来看，路加用的写作手法非常的细腻。这边讲到忽然，忽然就是感觉上正在这个人心得到激励，或者听得津津有味啊、这个透过彼得的讲解，哇，对耶稣有更多的认识，但是呢，这个一群宗教领袖就忽然来了，突然出现。这个突然其实不突然，因为呢，他们听到消息，哇，不得了啊，这个彼得竟然在耸动人心啊。因为彼得所讲的内容啊，对他们非常不利。一个就是他们怎么把弥赛亚钉死了呢？更重要是这个弥赛亚不是他们所认定的，而且呢，他还传讲这个已经被钉死的人是从死里复活，这也是撒都该教派里面非常不能够接受的一个信息，人死了怎么会复活呢？因此呢，这个路加在写作使徒行传的时候还说，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哇，彼得的信息带给了当时犹太教宗教领袖的困扰，很烦恼啊，怎么办呢？于是下手拿住他们，但是因为天色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等到第二天呢，在公会前要审判这一群人。这个彼得、约翰他们原本呢是行的神迹奇事，而且很重要的是这是真实发生的事，那么现在被捉拿之后呢，要审讯他们，问题是到底他们犯了什么错。好，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就讲到了，当他们在传讲一个复活道理的时候，这个彼得、约翰被捉，因为呢，撒都该人不相信有死人复活。那在宗教领袖的这些认知上面来讲，等于他传讲的是不符合他们所认知的道理。那这个情况，他们已经悖逆了这个当时宗教领袖们这个认知。第二方面呢，这个宗教领袖他们审问他，到了第四章的5到7节就看到，因为这一群所谓的宗教领袖，他们根本是不愿意承认耶稣基督的复活，以及不愿意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他们不会认罪接受这个救恩的。也因此我们看到这一群宗教领袖，他们在公会前来审判或是来审问彼得跟约翰，他们的态度或他们的心思想法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彼得他们讲了是他们不能接受的一个观念，死人是不能复活的。 更重要是他们竟然讲耶稣是那位弥赛亚，被钉在十架上的是他们的救主，那更是啊异端邪说了，是对他们来讲很大的羞辱。而这个时候呢，很有意思，路加记载说，当他们来审讯他的时候，这一群人都是大祭司的亲族，在那里都是官府长老还有文士祭司的这一群背景。那么这一群人呢，其实并不是真正具有罗马巡抚的官方势力，这边指的是地方的宗教的势力。那么在这里他们把使徒交代当中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啊，这个问法很有意思的，因为他们听说彼得所说的所做的，而也看到了这个瘸腿的确实能够行走了，所以就要问他，你是哪里来的能力？而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路加写的更加的细腻，就是说彼得被圣灵充满，确实面对各样的逼迫跟压力的时候，不是靠自己的血气，一定要有圣灵的大能。彼得被圣灵充满，就对他们说啊，这个知名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好，接下来呢就是讲耶稣基督的救恩了。所以呢，这个彼得很有意思啊，他从头到尾就是要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且呢他是复活的，并且升天以后将来还要再来。而在这个对话的最后的小节呢，路加记载彼得这样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让我们看到，或者让我们感受到呢，彼得即使在面对审讯的时候，他仍然在传讲福音，他仍然在呼召这一群宗教领袖要悔改，因为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其他的救恩了。那么这当中也看出一个果效，什么样的果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讲过了，听到的人很多，信的人也不少，按照这个算法男丁的数目呢大概约到5000，而这个当时的背景呢是不将女性啊算在里头的。好，那这是我们看到一个影响力。第二个呢就是看到真理的启示，这个真理呢就彼得所说的，他说天下人间只有一个救法，那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完成的。也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到了百姓们的一个回馈，一种回应见证，因为呢他们清楚知道彼得约翰原来是渔夫啊，打鱼的，他们看过彼得约翰他们原本很懦弱的，是躲藏起来的，现在竟然有胆量出来了，而且还讲了一篇头头是道的真理，而且也知道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因此呢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这句话路加写得非常有意思，就是原本是没有什么学问的，是普通的小老百姓，但是现在因为他们的胆量，因为他们所传讲的，就稀奇而且认定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因为除非这个耶稣给他们力量，不然呢他们不能够有这样一个突发性的改变，而且他们又能够靠着拿撒人耶稣基督的名使病人得到医治，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从众人当中，从百姓们当中来做的见证。最后我们来看，当他们被劝诫、被要求甚至被恐吓说不可以再奉这个名对人讲论的时候，他们所做的回应，这在我们休息一下之后我们继续来探讨当代的教会所遭遇到的难处，以及跟我们的对应。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在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一路与他们同在，圣灵的大能不断地激励使徒们，激励每一位信徒都能够放胆传讲神的道，原本被人看似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更被认定说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因为跟过耶稣就带出这样一个能力。好，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彼得因为医治了这个生来瘸腿的，造成了一个轰动，甚至呢因为他传讲的内容呢就讲到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神迹奇事，为什么会病得到医治呢？因为是主的大能彰显。那这样一个信息带来了宗教领袖的逼迫，因为他们不能接受，首先他们不能接受他们原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是弥赛亚，更不能接受说这个人已经被钉死了，然后传讲说他是复活的主， 还有更重要，就是当这一群人所呈现出来的影响力是5000个人信了基督教了，这对当时的犹太教的宗教领袖来讲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所以怎么办呢？因为这彼得、约翰他们并没有犯什么大错，甚至呢也没有犯什么罪，这能够拿他们怎么办呢？好，我们看到路加记载的，当他们在那里受审讯的时候呢，问明了实际的情况，而且呢也没有办法可驳，因为他所叙述的是真实的，甚至这个病人生来就瘸腿的现在医好了，摆在眼前，怎么办呢？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啊，然后呢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么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要知道当时犹太教的背景，他们很清楚有神迹奇事发生一定是神做的啊，因为他们是信靠独一的真神啊。那这种情况之下，他们不能去否定他，而且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了，那这群宗教领袖又不能说昧着良心说没有发生或不是，那如果这样做的话，唯恐这个事情越发传扬在民间了，那他们就更不好做人了。于是怎么办呢？就恐吓啊，用威吓的话语来影响他们，叫他们不要再讲了。于是呢就把这个彼得叫过来啊，告诉他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而我们也看到了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彼得的回应很清楚啊，彼得说这个顺从神不顺从人你们看着办吧啊，这个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在这段用话当中呢，我们发现了有几个原则是让我们能够学习的。怎么说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一群宗教领袖他们没有办法定彼得、约翰有罪，那他们讲的又是事实，不能够消灭掉，只好用恐吓的方式来禁止他们。但是呢，彼得很清楚地讲出一个大原则，也就是说我们确实也应该要奉公守法的，但是如果这些官府、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本身不合理，那这个就要有待商榷了。所以我们从彼得的回应当中呢，我们列出一些原则。首先呢，禁止奉耶稣名讲论，这在神面前是不合理的。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啊，因为在许多的国家或地方的官府和在上位的，他们呢会订定一些这个规条，是不允许传讲耶稣基督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既然有官方的文件，我们作为一个公民的势必要遵守国家的法令啊，但是要看这国家法令的定义跟它的规范。有的时候国家的法令很清楚的说明了人们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呢到了地方或是甚至在一些乡镇地区呢，因为那个地方的在位者他们对于基督徒的信仰有偏差的观念，他们下令禁止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那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就要仔细的衡量了。因为呢国家的法令是允许的，地方法令是不允许的，那这个有在法令上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们要更多来探讨，而不是说那这样我们守法了。是，问题是这个地方官员有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真正的遵守国家法令，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也要多多的来探讨。我们确实做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奉公守法的，这是做一个公民应该有的责任，应该尽的一个义务。所以说今天无论在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的基督徒，他基本上要爱自己的国家，要爱同胞，但更重要的也要爱神。这是彼得所给我们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讯息。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当时这些宗教领袖，他们虽然同接受一个信仰，都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万军之耶和华，但是呢当这群宗教领袖限制彼得跟约翰不准讲神所预备的救恩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的时候，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则就出现了。前面我们要奉公守法，但是一旦有所冲突的时候，在法令与圣经教导有所冲突的时候呢，彼得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他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你看看我现在是要听从你呢还是要听从神呢， 这个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他甚至反馈给这些宗教领袖说，你们自己酌量觉得合不合理呢？这个相对的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应该是更多的来顺从神，因为神的原则才是人类最高的原则。因此在有压力的时候，信徒仍然应该要照主的吩咐来传扬福音。在有限制的条件之下，我们仍然可以遵守法令，但是呢，仍然可以在生命当中为主做见证，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操练的。好，那么最后呢，我们就来探讨在当时的世代，彼得他们所面对的第一世纪新约时代的教会的光景，所遭遇到的逼迫也好，受审讯甚至坐牢，后面还甚至有殉道。不管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我们相对应的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政权，或者说我们面对的传福音的环境，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所思考？当时整个的环境对基督徒的信仰是非常不利的，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群基督徒用暴力的方法去面对这些逼迫，他们仍然被捉拿，甚至受审，甚至殉道。但是更重要是彼得的一个原则是提醒我们的，那就是我们要顺服神。在顺服神的大前提之下，我们也一样顺从各地官府的要求，但是呢，这些不影响我们的信仰。所以在今天我们全球各地也好，或者在我们中国各地也好，许多的牧者跟信徒也有可能会遭遇到不当的捉拿受审，但是重点是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信仰，我们怎么呈现出来。而且我们也知道历世历代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的教会都受到过或多或少的逼迫、捉拿、受审或甚至殉道。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些呢？事实上我们看到神都纪念啊，我们被万民所恨恶，这是耶稣所预言的。在马太福音24章第9节，主耶稣曾经讲过众人会鄙视这些信徒的，但是呢我们不害怕，因为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主耶稣也说在他里面有平安，他是赐平安的主。那么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主已经胜过这世界，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有平安。最后我们看到这一群门徒们被逼迫被恐吓的时候，他们是聚在一起祷告，而且祷告之后呢，地大震动啊，使徒们信徒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道。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让我们在服侍神的当中，让我们在传讲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信息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像初代的教会一样。今天或许我们的环境还没有像当时那么的恶劣，急或不然，就算环境再多的影响我们传福音的机会，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像使徒行传的门徒们一样，我们领受了圣灵的大能，我们能够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让我们能够像使徒们也像当代的信徒们一样，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以至于呢，我们在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让我们不仅仅明白过去的历史，而让我们能够经历这些他们所经历的，来荣耀神。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这堂课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泽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今生今生，如主仍然神。